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巴西举办2016年法会，师尊致贺词，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华社抵赖活摘器官的荒谬逻辑，丹麦贝林报专题报道中共活摘罪行，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巴西举办2016年法会，师尊致贺词。10月9日，来自南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巴西圣保罗，参加了2016年巴西法会。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为法会致贺词，并在贺词中告诉学员，因为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必须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学员 Solong 在交流中谈到，自己因为帮助翻译明慧网的文章，促进了自己的修炼提高，家庭气氛也因此得到改善，开始激烈反对大法的丈夫现在的态度转变了，而自己12岁的女儿最近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并来参加此次法会。学员 Matthews 则谈到，修炼大法后，自己如何逐渐看淡名利，如何按照法轮大法的原则处理事情，这使他变得成熟和勤奋。他并谈到，通过帮助翻译明慧网的文章，他了解到各国法轮功学员修炼和反迫害的情况，以及各国政府关于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的态度等情况，让他决定要用他的大学政治学的学问来给巴西国会的议员们讲清迫害的事实。
10月8日，巴西法会的前一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看到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后，表示想学练法轮功，了解到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时，纷纷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学员一起在圣保罗最繁忙的地方游行，散发真相报纸和传单，经过有名的商业中心保利斯塔大街及东方区里贝尔大吉大街。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第一周开始，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陆续在各地城市进行了汽车之旅，揭露中共强行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两周之内，汽车之旅经过十几个城市，所揭露的中共暴行震惊各界媒体。10月7日， 吉斯本先驱报的报道，以法轮功学员黄国华和女儿露娜黄的照片，向当地民众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此行讯息的活动。文章表示，黄国华和他已故妻子罗之香于2002年被捕并分别关押，他的妻子随后就情况不明的离世。罗之香生前清秀美丽，而遗体却面目全非，眼窝深陷，骨瘦如柴，非常凄惨。证据显示他被强摘了器官。他被害时年仅29岁，已有三个月的身孕。此次随父同行的 Luna 当年也只有18个月大。10月10日在新普利茅斯，听完真相后的一位老年女士感动地对高先生说，你们所做的不只是在争取新西兰人对你们的同情和支持，而是在帮助挽救新西兰社会的价值观。新普利茅斯每日新闻以中国移民呼吁新西兰帮助停止活摘器官为题，配以多幅图片和视频采访，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汽车之旅和张汉文及其丈夫的受迫害经历。
10月10日至13日澳洲国会开会期间，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来到坎培拉，在国会山庄、坎培拉市中心、郁金香花节旅游景点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告诉大家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有学员拜访社区、医疗中心、教会等组织，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澳洲首都各界人士了解真相后，均伸出援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支持。澳洲7号电视台驻国会记者 Hedge 先生签名支持，并表示会用他在媒体的资源尽力帮助传播真相。一位国会议员的媒体助手特意来到国会前学员们静坐的草坪，转达该议员对中共迫害法轮功问题的关切，并表示他本人也可以与学员进行更多的沟通，从媒体的角度提供支持。
10月6日至10月23日正值南半球的仲春时节，澳洲悉尼市中心海德公园举办一年一度的亚洲美食节。法轮功学员得到市政厅的许可，在美食节的入口处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传播真相。闹市中的静坐令众多食客刮目相看，人们称赞法轮功祥和美好，并签名支持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Bryna Stephenson 是悉尼大学媒体和通信学系的一名学生，他说，看到活摘器官的事情，我内心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真的不敢相信。当我确认这一切真的在发生的时候，那种心情无法言表。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怎么能不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个现状？我会尽力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10月15和16日正值日本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举办一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在最繁华地段的荣举办了反迫害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声援全球溯江的签名活动，两天时间大概得到了近千人的签名声援。有一家三代的中国人路过，看起来60多岁的奶奶说，这江泽民最坏了。他不仅自己签了名，还对旁边的孙子说，哎，你快过来签字。孙子马上也签了名，他的儿子声明退出了原来入过的党团队。
10月9日下午，和往常的周日一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进行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等反迫害活动。人权广场上游人熙熙攘攘，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场景吸引，有的拍照，有的看真相展板，有的则加入到练功的队列中学练法轮功。当人们得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时，他们震惊不已，纷纷在制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
10月15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西南端的菲林根士温宁根古城举办了反迫害征签日活动。一位六旬的先生表示，活摘器官这样的事件就应该由各国政府站出来说不，世界共同制止，如果泛滥开来，世界末日不远了。
9月17日，德国汉诺威和哥廷根的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了汉诺威市中心举办讲真相征签活动。一位来自东德的老人在了解真相后说，你们这么年轻就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你们，我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10月13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应邀来到韩国国会，与韩国议员、医学、法学系的大学生、电视和媒体人士会面，并一起观看了反映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纪录片《活摘》。与会人员观看影片后震惊不已。韩国国会出入记者论坛会长金云镐在发言中说，在中国，法轮功被迫害是一个巨大的人权问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伦理各个方面。活摘让我无比震惊，活摘人体器官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动物都不会这样，何况是人。这种行为禽兽不如，是巨大的犯罪。
10月12日，丹麦三大日报之一，已有260多年历史的老牌丹麦报纸《贝林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安德森署名的两篇文章，《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和《信仰者被当作器官库》。这两篇文章占据了该报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麦塔斯与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力乔高对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所进行的十年之久的独立调查过程，以及他们与另一位独立调查员、记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共同合作推出的最新调查报告。
9月底，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向丹麦社会各界介绍了他与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和记者伊森·葛特曼一起合作的对发生在中国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丹麦广播电台 Radio 24SYV 在麦塔斯访问丹麦期间邀请他到演播室做现场直播采访。一开始，主持人阿拉普就直奔主题，询问麦塔斯，在中国，目前所出现的大规模器官移植的工体究竟从何而来？麦塔斯立即给出了他十年来调查的结论，器官大部分来自监狱里关押的良心犯，其中最大比例的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麦塔斯在节目中表示，绝不停止与罪恶的战斗，直到罪恶停止。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福建宁德市金韩乡法轮功学员阮爱云女士，2016年9月1日早晨6点多在家中开门时，被宁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吴华等人闯入绑架，在看守所遭受酷刑折磨后，被劫持到精神病院遭受药物迫害，回来后体内被灌食的毒药药性发作，全身疼痛，头脑像爆炸一样，嘴、牙、舌头、牙床全都长泡，眼睛都睁不开，身上像压了50斤的重物，都无法直立行坐。
黑龙江大庆市孙桂芳、郑新伟及赵源县孟广峰、赵世峰、刘荣、王树林、斋凤京、斋凤贤、斋凤珍、邢艳芳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0月11、12日两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大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及赵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赵源县新赵镇派出所警察分别绑架十名法轮功学员，更多人被骚扰。
吉林省舒兰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10月中旬被绑架迫害，其中七人被送往吉林市女看守所。在舒兰市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关押的据说有十多人，已知的有于洪福、江月君、徐世坤、徐树叶、某红梅、殷丽梅。
湖北随州市法轮功学员何建国50多岁，2014年12月1日到北京去为自己及法轮功修炼人多年来的迫害讨个司法解释， 再次被非法关押11个月后又被判刑3年。2015年年底被从北京转移到沙洋范家台监狱三监区进行暴力转化，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每天还要被迫劳动十几个小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6日，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大田 KT 人才开发院举行，1000多名来自韩国各地的学员参加了本次法会。多位学员上台发言，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来自水源的林女士谈到了在前一段时间自己认真的实修过程中找到了根本执着后，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的经历。修炼十几年的她感觉迈出了真修的一大步。学员们都真正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为完成好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首先修好自己是最根本的，并谈到了各自在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所碰到的观难面前，如何做到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修正自己，最终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和正念来对待自己所遇到的磨难和矛盾，并在此过程中在法理上不断地得到升华，不断提高心性的体会。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10月8日在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教授法轮功功法，当地最大的报纸之一《爱琴海自由报》刊登了活动的预告，许多当地民众参加学功并收获很多，他们决定每两周进行一次集体练功。
10月15日早上9点，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Trovana 市一年一度的民间庙会节，演示五套功法，有的在讲述迫害真相，争先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的在教孩子们折纸莲花。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立即在征签表上慎重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孔孟之乡景点上的真相歌声。今年11小长假，不少喜欢观赏大自然的人走出家门，来到孔孟之乡，来到这景点，这里没有了中共的血旗，没有了中共的红歌，取而代之的是映入眼帘的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真相贴，一声来自深穹的呼唤娓娓传来，真相喇叭中一曲曲为你而来、思故国、得度等法轮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传向前来观景的游人，路过的人们相互传递着这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只是还隔着一段距离，人们默默地远远地倾听着。中共的残酷暴政，特别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17年，被搞怕了的世人今天又看到了希望，这声音、这时光令人神往，耐人寻味。
林立公认的好人被判刑8年，哈尔滨赵海军上诉。哈尔滨市双城区丹城镇林立公认的好人法轮功学员赵海军被非法判刑8年，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请求依法撤销判决，改判无罪。赵海军与妻子2016年5月6日晚种地回家，刚进家门时，三个便衣和一个穿警服的人从隔壁邻居家偷偷潜入赵家，绑架赵海军。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时还要抓赵海军的妻子，被邻居和村里人阻止，这伙人没有得逞。赵海军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村里400多人签名证明赵海军是好人，公安机关还是拒绝放人，把诬陷案件移交到了双城区检察院法院。2016年8月26日，双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律师李静玲和赵海军的女儿赵丽丽出庭为赵海军做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检查赵海军家违法，所搜集的全部证据都是违法的。 公安办案单位检查赵海军家的原因是，赵海军夫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信件。询问当事人就可以证实，没有必要检查住房。起诉书没有对赵海军夫妇控告江泽民之事提出刑事指控，公安机关也没有对赵海军夫妇控告江泽民的事作出治安处罚决定，可以佐证赵海军夫妇控告江泽民之事不违法，不用检查，特别是不用趁赵海军一家人不在，翻墙入室偷偷地进行所谓检查。
泸州冤案重新开庭，廖挺自辩信仰无罪。今年26岁的青年廖挺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传播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非法关押，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廖挺上诉。2016年9月27日，在被非法关押九个多月后，廖挺在四川古蔺县法院被重新开庭，由泸州市中级法院参与庭审。廖挺是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2013年毕业，家住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土城乡。在走入法轮功修炼后，廖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待人和善了，脾气变好了，以前身体多种疾病都消失了。9月27日庭审过程中，由泸州市中级法院参与庭审，廖挺主要从自身修炼后的变化和法律两方面来辩护，条理清晰。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自己想把福音带给家乡人，也希望家乡人都能受益。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犯罪的构成需有四个要素，自己的情况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7年之久，法轮功总有昭雪天下的一天。在因为我而参与到这件事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尊敬的法官、检察官，你们想想你们将来如何面对你们身边的人，难道一句我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就完了吗？廖挺的两位律师也都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双方辩论了两回合，于下午2:30庭审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
严正声明，本周2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原心与因果，支持法轮大法，遇难成祥。山东烟台来稿。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在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候，我丈夫在承受到极限的情况下还在支持我修炼，因为丈夫相信大法是真的，师父是正的。2006年，我丈夫在上班的路上被本村的一位男青年用摩托车撞出20多米远，当时都撞懵了，感觉头部难受，大脑一片空白，最后被送去医院抢救。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看到很多医生围着病床上的丈夫，准备给他做 CT。当时男青年的爸爸也在场， CT 结果出来后他就走了。后来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丈夫的病情很重，让我看片子，上面写着大脑底粉碎性骨折，大脑边上有块小骨头也粉碎性骨折，头顶还有两块大淤血，看片子很不乐观。主任让马上做开颅手术，我丈夫一听就急了，死活不做，他说没事儿。最后他哥哥也来了，劝他做手术，他也不听，就说没事儿。主任看我丈夫就是不做也没有办法，说第二天再做个 CT 看看，不行就转院。我当时就坚定一念，有师父在不怕。 我双手合十求师父救救我丈夫，并告诉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主任一看片子，发现恢复得很快，连做三天，一天比一天好，医生都觉得神奇，好得这么快，再也不提做手术的事儿了。13天后丈夫出院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再说男青年的爸爸看了片子后，听说得做开颅手术，心想手术费得10万8万的，吓得走了，过后还死不认账。街坊邻居都让我去要钱，我去了，但我不是去要钱，我是去给他家讲真相，告诉他如果我不修大法，我丈夫的命很难保，就不是你认不认账拿不拿钱的问题了。今天我丈夫能平平安安回家，是大法师父，是大法给我们的福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北京怀柔区610头目张卫国被判刑18年。北京来稿，2013年10月，北京怀柔区原610头目张卫国因虚构拆迁户骗2700多万而被判18年重刑。张卫国自1999年迫害开始，直到2008年长期担任怀柔县区610头子，积极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绑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近1000人，致使无数和乐美满的家庭被拆散，无数善良的好人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初期，张卫国等人组建了臭名昭著的怀柔西大荒洗脑班，疯狂迫害大法弟子。2000年为转化怀柔大法弟子刘淑清，张卫国将其绑架到怀柔西大荒的610黑据点。在西大荒，他们见刘淑清不转化，就体罚他，让他用脚尖站着，站不直就踢就打。张卫国等人还弄来一个大电视，里面全是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内容，把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震得刘淑清的脑子嗡嗡响，头昏脑胀的，还逼他眼睛必须盯着电视10天10夜不许睡觉，就让看邪恶光盘，站不直就打。刘淑清绝食10天，抵制迫害后被送入看守所，非法判刑3年。张卫国把控的610长期迫害大法弟子，多名大法弟子被其绑架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63岁的杨显奎被打掉牙齿，吃饭很困难。彭光俊在2004年大年初一被北京团河劳教所毒打致死。被非法判刑的学员有刘继英、刘小杰、杨显奎、刘桂琴、周德东、李淑清、张鹏之、温玉红等。被非法劳教的学员有江桂英、王忠林、刘国平、王荣琴等。张卫国后调任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副乡长，在其任乡长期间仍然恶性不改，谎报拆迁户，骗取2700多万元。2013年其坏事干绝也迎来了报应，被判18年。在法庭上，张卫国竟称50万元只是零花钱，让民众愤慨。
这事儿让国保警察很犯愁。内蒙古来稿，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职业高中教师冉成东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按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被不明真相的家长举报，被红山区国保警察非法抓捕和抄家，至今已被非法关押1年多。对这事儿，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反响很大。红山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私下里提到冉崇东的事实说，我最懒得管你们的事儿，判又判不了，放又放不了，这让警察非常犯难，批捕了证据又不足，判不了刑，可是放人呢又不敢放，抓人的时候闹得风声挺大，610和政法委这些政治打手又在那儿瞅着，不放人呢又违法理亏。迫害10几年了，法轮功的话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好坏谁都清楚，哪个警察愿意吃这碗没良心的黑饭，有谁愿意承担这个不仁不义的黑名呢？可是最明白的人往往容易干最糊涂的事儿， 最精明的人往往最容易干最傻的事儿。赤峰市这些年因打压法轮功遭恶报的人，都是那些看似很精明的人。六一零头子杨春月、安全局的头子翟大明、公安的张英，精明不精明？笔杆子王然、展国龙，精明不精明？人死了还留下个恶名，傻不傻？就是最笨的警察都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儿。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人，警察教育孩子也得让孩子做真善人的好人呀，不能让孩子去假恶斗吧。可是为什么办案时就糊涂了呢？虽然有上指下派的压力，可是活是自己干的，分寸是自己掌握的，选择是你自己的。历史上共产党搞的那些运动有不平反的吗？如果有那一天的话，那账可算大了。赤峰市教育界冤情有多少？细心的人能看出门道。这两年出台的法律针对性极强，对谁来的，治谁的，只是社会形势和运用法律时机没到罢了。谁冤枉了都想打官司，谁犯罪了都得服法，这是天理。先看看这几款法律规定。中共中央政法委2013年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违法办案行为依法追究责任。2014年10月份18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作为法轮功学员，对警察心胸是宽广的，无怨无恨，总想从多渠道给迫害法轮功的人讲真相。法轮功学员是个高尚的修炼群体，是在修心养德走向高境界的人，对这些人开绿灯和善待，必得大福报。如果对这些人打压的话，也必遭大恶报。
时事评论：新华社抵赖活摘器官的荒谬逻辑，作者司马泰。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受到各界谴责的情况下，中共喉舌新华社10月16日发文，打着所谓国外学者的幌子，抵赖其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逻辑混乱的抵赖，恰恰说明其罪恶已广为人知，再也无法躲藏。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2016年6月发布了一份有关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是他们以前报告血腥的活摘和屠杀的一个更新版。这个新报告有2400多个脚注，绝大部分脚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网站或者备份。报告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些来自中共政府自己的证据上的。想问一问，那些与会的所谓中外学者，以及新华社喉舌记者，有没有去读过这个报告？有没有去亲自确证那2400个脚注？被中共邀请的国外学者，如果从来没有就活摘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也没有研读过上述报告，那他们如何能认定活摘不存在呢？自然不能，他们只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某种原因，愿意站在亲共的立场上帮中共说话而已。即使如此，他们自己也幻想中共能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报道中引用了韩国培才大学一个搞宗教研究的名叫安信的人说的话。安信说，在韩国大学校园中，有人向中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安信建议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证据给国外的留学生，使留学生们能够反驳这些指控。安信的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共在抵赖活摘上面临的困境，既拿不出活摘不存在的证据， 也不敢去逐条驳斥海外调查人员发布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2013年11月曾刊文《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出过去十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无需等候，快速配对的奇迹。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的现象做出解释？器官何来？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朱继业不经意透露的秘密显示，北大人民医院的年移植量是其公开数字100多例的40倍。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这个40倍做出解释？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落成的新大楼有500张床位，可同时进行17台肝肾移植手术、9台肝脏移植及8台肾脏移植手术，2008年还进行了扩建。据中国建筑改造网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文件显示，该移植中心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 90% 以上。根据床位数和使用率以及住院周期，3个星期到1个月，也就是说该中心每年的移植数量就涉嫌达5000至8000例，而中共却声称全国每年也就10000多例。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该中心的移植数量做出解释？中共不敢去驳斥那些真正的证据，就笼络一些所谓的外国学者来为他站台，还声称国际社会接纳了中共的移植。这个所谓的接纳也是中共自说自话。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016年8月香港召开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上，器官移植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尔否认了国际社会接纳中国移植体系的这种说法。他们指《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也许会那样说，但那并不是事实。自从活摘器官在2006年被曝光出来以后，中共一直回避这个话题，但是每年大量的大陆客到境外旅游，很多人都看到了、接触到了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中共想瞒也瞒不了了。加上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在反腐运动中一个一个落马，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苏荣、令计划等，剩下的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张德江等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今年七月以来，江泽民流氓集团控制的中共喉舌开始大肆炒作抵赖活摘。韩国那个所谓的学者安信希望中共政府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把这个外国人要求证据的请求报道成了国外学者驳斥活摘谣言，以此来向中国百姓证明活摘不存在，把要求证据的话当成了证据来用。这就是中共抵赖活摘的荒谬逻辑。人家问他要证据，他说他的证据就是有人跟他要证据。抵赖有什么用？中共的抵赖只能让各界更加关注和了解其罪恶，加速这个邪党的解体。
丹麦贝林报专题报道中共活摘罪行，作者丹麦法轮功学员。2016年10月12日，丹麦三大日报之一、已有260多年历史的老牌丹麦报纸贝林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安德森署名的两篇文章，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和信仰者被当作器官库。这两篇文章占据了该报两个整版的篇幅，深入报道了记者在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访问丹麦期间对他所进行的独家专访。文章详细介绍了麦塔斯与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对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所进行的10年之久的独立调查过程，以及他们与另一位独立调查员、记者、作家伊森·葛特曼共同合作推出的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 大屠杀更新版。以下是对这两篇文章的摘要报道。十年调查，揭露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活摘器官罪行。在《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一文中，记者写道，大卫·麦塔斯告诉记者，他们在十年调查中收集的资料与数据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主要是建立在对良心犯的杀戮基础上。麦塔斯回顾道，早在2006年，他听到了一位中国女士的证词，她做医生的丈夫做了很多摘取眼角膜的手术，而那些眼角膜的供体都是监狱里的良心犯，由于摘取器官，他们被活活杀害。多年来，麦塔斯作为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从事人权工作，他也是加拿大犹太人组织 Bonai Brice 的首席律师。当时他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通过调查以确认这样的指控是否属实。十年以后，他对此指控已毫无疑问。最近，他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记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一起共同发表了《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在这本500多页的书里，记载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从使作者们得出结论，中国当局杀害了那些良心犯，并高价出售他们的器官给中国和外国的病人。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超短，移植数量巨大。报告列举的大量证据显示，活摘器官的事实在中国普遍存在。麦塔斯认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条件是，为获取器官而旅行去中国的病人等待的时间超短。麦塔斯说，我们采访了大量的为器官而去中国旅行的病人，他们被告知他们随时都可以来进行器官移植。这么短的等待时间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捐献者一旦被宣布脑死亡，器官的存活时间非常短，因此通常器官移植手术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直到有人不幸遇难或因病死亡，而这都是不可预期的。非常不容易知道到底有多大数量的器官是来自于良心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共当局不愿意公布这个事实。麦塔斯解释道，我们只能从医院公布的数字中了解到有多少器官，但无法知道受害人的数字，特别是良心犯的数字，因此一切都只能是估算。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也有自愿捐献器官的登记系统，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12年到2013年期间，捐献器官者仅1400人。而据 CNN 报道的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达到每年10000例，但是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表明，根据中国众多医院自己公布的移植数据，中国每年的移植数量在6万和10万例之间。麦塔斯认为，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官方公布的数字和独立调查员的报告数字之间有这么巨大的差别。麦塔斯说，这是因为他们把良心犯只当作器官的供应者，他们按需而被处死。在中国法律里，没有关于这种屠杀的说法。医院吹嘘兜售，暴露犯罪证据。发生在中国的如此大量的活摘器官以及任意杀戮，主要动机是什么呢？麦塔斯认为，动机有各种各样。他说，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保持政权的一种控制方式，对医院来说是保证其继续运营的方式，对医生来说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从技术角度来讲，他们有了吹嘘炫耀的资本，只要不涉及器官来源的问题，他们的确可以炫耀他们所进行的移植是多么先进，成功完成了多少移植手术等等。其实这也是我们调查数据的大部分来源，通过医院的吹嘘炫耀了解到他们的罪迹。医生成了杀人犯，法轮功学员成了器官库。在记者的另一篇报道，信仰者被当成器官库中写道， 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屠杀数万被关押者，并摘取他们的器官。他们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对他们进行仇恨宣传。在中国，这种由国家支持的极端罪行普遍存在，从而医生成了杀人犯。文章介绍到，法轮功是一种传统气功，一开始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包括中共官方。后来法轮功不断受到中共迫害。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全面镇压，包括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政治迫害。到目前为止，法轮功依然遭受着中共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担心家人和朋友遭受牵连，在被关押时拒绝说出他们的身份，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来自何处，他们的家人也无法打听到他们的下落。对这些人的迫害是最严重的。独立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这些被关押的人数巨大，当他们的器官符合了中国和外国的器官旅游者的移植指标时，他们就被按需杀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讲真相的效果看修炼人的境界。近日由于母亲同修被绑架，我有缘结识了一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在常人的工作中，我是做销售的，销售圈里有一段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话，销售绝不是取悦客户，更不是低声下气的央求客户，而是像朋友一样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客户着想，不抱着强制说服的目的。当你做到时，销售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这是常人对销售的一种切身感受，代表着销售过程中销售双方能接受的一种态度。由此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讲真相。第一次接触公安局办案中心的警察，她是个女的，表现上没有很多恶的因素。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警察也是人。虽然我还没有打开她的心结，但是我能感受到她生命的深处有着对真相的渴望。那渴望需要大法弟子用慈悲与智慧来告诉他，不是理论的说教，不是争辩。前几天第一次去检察院反映情况，一个批捕科的工作人员拿出手机让我看他的通话记录。他说，自从接了你们法轮功的案子，每天都会接到这些电话，香港的、外国的、哪儿的都有，你们看看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开口闭口就是我们迫害你们法轮功学员了，什么清算了、报应了，一个劲儿的打，也不交流，关了一会儿又打过来。忍不住的时候我就想，你们到底要干啥？这以后得向领导反映。在与他的交流过程中，我感受着他的气愤，那是一种对骚扰无法摆脱的折磨，也感受着他的无奈，那是一种只能接受不能诉说的痛苦。人要的是交流，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接受。我和几位同修站在他面前，用和善的语气告诉他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是因为一是让他对法轮功有个了解，更主要的是希望他明白真相。现在上边对冤假错案查得这么紧，又提倡终身责任制，如果您没有全面了解，以后问责下来您会受到损失。他听明白了我们的真相，表现出很接受和理解。这里不是指责同修做得不好，同修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能冒着危险给公检法的人员用打真相电话、写信等方式讲真相，出发点没有错。 但是我们只做对了一部分。我们有多少人会站在一个公检法人员的立场上，站在为一个生命着想的基础上，想象他就在你面前，像朋友亲人一样真诚的、真正慈悲的为他考虑呢？仅仅是道理上的说教和常人的恐吓吗？不应该。在常人中，很多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强硬，是说服。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为善的生命。以前读着真善人，我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想。今天早晨我突然想，真善真人是不是没做到啊？现在大陆的政策对执法者也有了一定的约束，很多人既想在共产党的体制下生存，又不愿泯灭良知。他们也许害怕听到诸如清算、报应一类的词，也许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的内心，更愿意在烦躁的生活中听到一丝温暖的声音。那是生命对生命真正的关心，那是一种指引，既让人感受到被认同，又让人愿意放下自我固守的尊严、面子，把生命心底的渴望展现出来。这样的真相也许讲起来不容易，但并不难，因为法中都有，师父都已经给我们讲了，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完全吸收和做到。就像我们对同修的态度一样，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拿着师父的法，一遍又一遍地修理别人，指责、埋怨，打着为别人着想的幌子，强迫别人接纳。我以前经常给别人提意见，也一味地想，我是为了他好，能不能接受就看他的胸怀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想起孔子的弟子与孔子有过一段话，大意是，劝说别人，别人不能接受，你要思考自己的态度够不够。在我的理解上，善良不是说教，不是好为人师，不是拿着真理去改变别人，也包括设身处地地与别人一起感同身受，用宽阔的心去理解别人。你不在他的位置上，无权评论他做得好不好。但是我相信，无条件地对一个人信任、鼓励、支持与包容的诚意，那就是一种善。这善的给予会得到生命的回应。讲真相的效果真的会反映出修炼人的境界。我们没做好自己，本身就是没听师父的话。发正念的效果怎么样，也取决于我们的心与态度，不是吗？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监狱限制家人接见的一点看法。在监狱里，恶警为了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无所不用，其中限制家人接见是一种方法。我想结合自己的修炼体会谈谈看法。我被非法关到监区，恶警安排的包家犯人告诉我，只有转化了才可以和家人见面。本来和家人见面是监狱法规定的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一般的服刑人员一个月可以和家人见一次面，而在这里却成了一种胁迫转化的手段。我知道和我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狱的同修有好几个，就是因为放不下亲情，被迫写了三书才得以和家人见面的。有一位被判重刑的同修，坚定信仰不屈服，然而却在快满刑的时候被转化了。我开始不相信，想这么久都过来了，怎么可能在最后出问题？后来别人告诉我，他自己说，因为他家人重病，快去世了，他不转化就无法减刑，将刑期服满再出去，很可能就见不到家人了，实在令人遗憾。我相信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我认为这固然体现出中共的邪恶，但是另一方面，学员自己是不是对亲情的执着没有放下，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当你真正放下这颗心的时候，情况就会起变化。我在这个问题上修得还行，我认识到亲人和我只是一种宿世的因缘，不要为此而起执着，所以对此根本不在意，明确表示不见就不见，
结果恶警反而主动要求家人来监狱见我，而且每到接见日都主动问我见不见家人，甚至要求我给家人打亲情电话。监狱每到一定的时间都可以给家人打电话。我被非法关押的监狱另外几位同修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放得下，真的放下就不会有问题。修大法是有福分的，这种福分也是可以影响家人的。我在冤狱期间，父母多次出去旅游，经常能碰到非常好的人，有几个还认他们为义父义母。父亲多次得重病，有几次似乎要不行了，而每次都能得到其他人的照顾，化险为夷。总之，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不在而得不到照顾。我悟到，这是我真正放下这颗心后师父的安排。当然，每个被非法关入监狱的同修的情况不一样，会真的出现服刑期间亲人去世的情况，对此作为修炼人也应该放得下。有包家犯人问我，如果你在坐牢，你父母去世了，他们没有等到和你团聚，会很难过遗憾，你怎么看？我说我会很平静，因为我不是因为真正的犯罪而坐牢的，我是因为维护道义而坐牢，我是在为道义付出，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福报。我又给他们讲庄子对亡妻骨盆而歌的故事，他们不理解，但也表示钦佩。恶警的任何一种转化手段都是针对我们没有修好的心来的，你没有那颗心，他们知道那种手段对你不起作用，也就不会拿出来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走神路，心生慈悲救世人。六月的某一天上午，我沿着一条通往农村的小路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大菜园地，左边是一片橘树林，右边是个小山坡。一阵微风吹来，伴随着鸟儿的啼叫，顿时感到心清气爽。我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方，心生一念，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除尽，万物归正，万物更新，不允许任何生命干扰我救人。我拨通了电话，喂，朋友你好，打扰你了，现在到处都在讲三退保平安，请问你退了吗？这时从电话听到一个不耐烦的声音，我是所长。我说你是谁？我没听清楚。他说我是所长，所长你清楚吗？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简直胡闹。他拉着长调，再也不要这样做，尽给我找麻烦。突然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法在我脑海里出现，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颗颗滚落下来，心里难受极了。我语重心长地说，是啊，你当上了所长，那是你父母做了大善事，积了大德，也是前世做了好事，才有今天，你得了福报。你是所长，你就是总统，不管你当了什么，你都得平安，没有平安就没有一切。你当了所长，那是你的工作，而我看重的是你的生命。天灭中共已是定数，如果我今天救不了你，你随时随地都会被淘汰。我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我说，你当初举手宣誓，你要把生命交给他，发了毒誓，在你额头上打上了触印，神看得到，如果不抹去触印，天灭中共来临，你就是他的陪葬品。我知道他在静静听着，我赶紧抓着机会说，所长，我把你的党团队给你退了，行吧？如果你今天不抓住这个机会，将来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他愉快地回答，好，行，你给我退了吧，但是你也得听我的，打我这儿截止，再也不要到处宣传了。我说，所长，你错了，你错得没边了，你也太自私了，亏你是个所长，你光知道你平安了，你好过了，别人也得平安啊。你要知道，多一个平安，多一个家庭幸福，你说对吗？我们师父不光叫我救你，愿天下所有的好人都得救。他连忙说，是是。这个生命终于开始明白了，这是大法的威力，这是大法的慈悲。那一刻，我对师父宏大的慈悲又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无法言表，幸福的泪花不断地流着。我从内心喊着，师父，师父，弟子想念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一群活泼可爱的鸟儿不停地在我头顶上盘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是说，我们不知等了多少个漫长岁月，终于等到这一刻。说也神奇，刚才那么多蚊子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飞来飞去，赶也赶不走，现在再一看，蚊子不知去向，一个也没有了。又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路面上湿湿的，我边走边打真相电话，不停地发着正念，用大法的威力清除众生思想的一切变异观念。我拨通电话，只听电话里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说，咱们有缘呀，我要告诉你，共产党要完蛋了，他这条破船已是百孔千疮，都沉到水里了，你还在船里边，你还不快上岸，保命要紧呐、啊！我真为你的生命担忧着急心啊。他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咱们今天有缘，既然有缘，你可千万别打断这个缘，如果你打断这个缘，对你，对你的家庭，对你那一方百姓众生都没有好处，你要爱护他们，你今天不退掉党团队，你要知道过了这一村没有这个店，法轮功是正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你要善待大法，保护大法弟子，你功德无量，你今天明白了真相，你得到了平安、福报、安康，对一个生命来讲，生命是最宝贵的，你要仔细地想一想吧。他说，你不要难过了，我心里也怪难受的，我退退，你说了算。我说，那好，我恭喜你，你会得福报的，祝你吉祥平安。他说，我们家里在摆喜宴，你来喝一杯吧。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还要去救人呢。还有一次，我拨通一个电话，喂，你好，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他破口大骂，难以入耳。他说，你是谁？你在哪里？你不怕我抓你吗？你不怕共产党抓你吗？他连说三遍。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兄弟，你不要发火好吗？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是我态度不好，是我急躁心、不平衡的心、急于求成的心造成的。兄弟，你听我说，法轮功第一个字是真，第二个字是善，第三个字是忍。法轮功叫人做好人，要重德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包容一切。我们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打麻将，四不跳舞。大法弟子行得正，坐得端。你要知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说，这位兄弟，我一不喝你水，二不吃你饭，我为了救你，你还要抓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不了解真相，要怪就怪我善心不够。他急忙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是我受了共产党的骗，不 不了解真相。今天我听你这样一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救人的。我入过团，你给我退了吧。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的心像被圣水清洗过一样，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这时我感觉自己顶天立地的强大正念立刻劈山。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